认识圣经系列讲座《信仰旅程》单元第十七讲：耶稣两次来，从羔羊到君王。
经文有两处，《约翰福音》3:16-21，《马太福音》25:31-46。这个时代已经过了呼唤英雄的年代，因为英雄死了。能够活下来的人，要么就是英雄冒死救出来的人，要么就是置英雄于死地的人。但人的英雄情结不死，因此英雄死了之后，人们就在虚拟世界里制造不死的偶像。于是电影、电视、动漫游戏就充斥了似英雄又非英雄的角色，人们称之为超人。超人是虚拟世界的梦话，超人是不可能在真实世界里露脸的。但是历史上曾有一个真正的超人，他真实的来到人类生活的星球，并且与那个时代的人一起生活了33年，最后为了拯救人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个真正的超人就是人子耶稣，他是100%的人，也是100%的神。耶稣死后3天复活，在那个时代显给许多人看，那情景应该比许多超人电影要震撼多了，所以有许多人出来为他做见证。40天之后，他又当着耶路撒冷众人的面升天，那个场面也应该让所有人，无论是钉他十字架的人，还是为他的受难哭泣的人，都目瞪口呆。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正当大家目瞪口呆看他升天的时候，天使说话了。天使说：加利利人呐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你们见他怎么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？耶稣基督来过，还要再来，这是基督福音的基本内容。我们传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要传的全备，就不能不提耶稣基督的两次来。而关于两次来的信息，都在圣经福音书中。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两处经文，约翰福音3:16-21，马太福音25:31-46，就是记载着耶稣基督两次来的信息。这两处经文分别说明了主来的事情。主来了，来做什么？主还要再来，再来做什么？主来了还要再来，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来一起看今天的经文。第一处经文，约翰福音3:16-21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。 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，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这段经文就是说主的第一次来，主曾经来过，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主来过。那么主是如何来的呢？首先，在主来之前有先知的预言，以赛亚书7:14，9:6，53:3-10，甚至出埃及记12:6，这些先知都预言了主的来历、主的经历、主来的目的。所以关于主如何来这件事情，在主来之前先知已经预言了。不仅主第一次来，他如何来，先知有了预言，而且这些预言在主第一次来已经应验。他的出生，他出生后的遭遇，他所经历的事情，他来的目的，都在耶稣基督第一次降生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在这一切当中已经有历史的应验。主第一次来不仅有先知预言，有历史的应验，而且有信徒的见证。信徒的见证包含了耶稣同时代的信徒，也包含了他之后直到如今历史历代信徒的见证。这见证包含了人证，也包含了物证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空坟墓。所以对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，我们要清楚地认识他是如何来的。不仅我们要认识他是如何来的，我们也要认识他为何来。耶稣为什么要来到世界？为什么他要诞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？为什么童女玛利亚受圣灵感孕生下神的儿子，而且神的儿子是诞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，诞生在马槽里？他为什么来？耶稣第一次来，他的目的为何？耶稣第一次来是寻找罪人。他第一次来，唯一的目的是来寻找罪人。他来了，他找到了我，我才能去到哪里？去到父那里去，去到永生神那里去，去到造我的父那里去。他若不来，我就不能去。他来了，而且他来了，他找到了我，我信了他，我与父之间断了的关系，因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连接起来。所以耶稣为何来？为何来呢？为了寻找罪人而来。耶稣第一次来就是来寻找罪人的。 罪的特性是什么？罪的特性就是不信神。伊甸园之罪就是从不信神所说的话开始的。不信神所说的就是不信神，所以伊甸园之罪的本质就是不信神。而罪的结果呢，就是与神隔绝。当亚当夏娃违背神的话，吃了神所吩咐的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之后，他们就被逐出伊甸园了，就完全失去了与神同在的关系。所以罪的结果就是与神隔绝，而罪的代价，人与神隔绝了之后，人就进入了那个必死的境地。所以罪的代价是死，神是自由拥有的。神的自由拥有当中包含了无限的性质。当人与自由拥有的神断绝了关系，隔绝了关系之后，人就从无限中进入有限了。在有限当中，人就有死。所以罪的代价是死。耶稣基督来，他第一次来寻找罪人。他不仅仅是寻找罪人，他还是要拯救罪人。所以在耶稣为何来这点上，我们要清楚地知道，他来第一找罪人，第二他处理罪人的罪，就是拯救罪人。何谓拯救？拯救是使人脱离罪，脱离罪，脱离阴间的权势，脱离永刑的审判。所以耶稣基督拯救罪人，对罪人来说是包含了三个脱离：第一，脱离那个罪；第二，脱离阴间的权势；第三，脱离将来永刑的审判。这是何等大的恩典！所以耶稣基督来，第一次来完全是带着恩典来的。所以从耶稣基督来，我们就进入了恩典时代。耶稣基督来是寻找罪人，耶稣基督找到了罪人，罪人面对他的拯救者，罪人有自己的本分，这个本分就是借着信他得以称义。因信称义意味着借着信他得以称义。得以称义的意思是借着信耶稣，我们的罪得赦免。所以信他是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。信他得以称义，不仅是借着信他得以称义，而且借着信他与神和好。与神和好就是说我们与神的关系恢复。人类始祖犯罪，与神的关系断了，现在神的儿子来施行拯救，我们借着信他，我们与神恢复关系，这就是与神和好，也借着信他重获自由。什么叫重获自由？我们原先是在罪的辖制之中，我们借着信耶稣， 我们可以脱离罪的辖制，因为耶稣复活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了，天父所应许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了，所以借着信耶稣，我们可以脱离罪的辖制，我们可以重获自由。这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，他不仅寻找罪人，他还来拯救罪人。耶稣不仅仅拯救罪人，而且耶稣第一次来还要改变罪人。这个改变不仅仅是罪人的身份改变了，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，而且罪人的生命也要被改变。这个生命的改变就是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当罪人的身份从世界的奴仆变成神的儿女，但罪人的生命从是我变为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，那罪人的生活就会有改变。这生活的改变就意味着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耶稣基督第一次来，我们不仅是借着信他得以称义，借着信他与神和好，借着信他重获自由，而且也借着信他恢复我们与圣父的关系，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，我们也恢复与圣子的关系，我们成为属主的人，因信而称义。我们也恢复了与圣灵的关系，因为父所应许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身上有圣灵的印记，有圣灵做凭据。在哥林多后书1:22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身上有圣灵做凭据。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，他寻找罪人，他拯救罪人，他改变罪人。他的改变是改变我们的身份，由罪的奴仆变为神的儿女，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，改变我们的生活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因为我们有了新生命，使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，因为我们有了新使命，使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因为我们有了新生活。这一切的心都是要靠耶稣基督掌管，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，他不仅拯救我们，而且他改变我们。要被主改变，就必须靠主来掌管我们的一切。主耶稣第一次来寻找罪人，拯救罪人，改变罪人。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了，做两份工作。第一，他是在我们的个人生命中做主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，我个人在他的里面，而他在我的里面做主。这是耶稣第一次来他要做的。第二，他不仅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做主，他也要在教会中做主，因为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。哥罗西书1:18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是 教会之主。这就是对耶稣基督第一次来，我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。耶稣基督来过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死后三天复活，升天了。我们的信仰并没有到此为止，我们的信仰不仅牵涉到耶稣第一次来，我们的信仰还关乎到耶稣第二次来。耶稣第二次来，他如何来？这我们今天的第二处经文，在马太福音25:31-46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众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，把绵羊安置在右边，山羊在左边。于是主要向那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；我做客旅，你们留我住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们给我穿；我病了，你们看顾我；我在监里，你们来看我。一人就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？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，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？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，或在监里来看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，你们这被咒诅的人，离开我，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。因为我饿了，你们不给我吃；渴了，你们不给我喝；我做客旅，你们不留我住；我赤身露体，你们不给我穿；我病了，在监里，你们不来看顾我。他们也要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，或渴了，或做客旅，或赤身露体，或病了，或在监里，不伺候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，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。主来了，主如何来？我们读过这里的经文，是让我们看到主再来的事情。主再来是一件必定要成的事。主如何再来呢？他会驾云降临，正如他驾云而去。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时候，众人看见他驾云而去。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众人也要看见他驾云降临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。当耶稣基督驾云降临的时候，天地会震动，在天地的震动之中会有复活和被提。关于复活和被提，帖撒罗尼迦前书4:16有清楚的描述。其实在旧约圣经当中，在创世纪5:21-24当中，我们已经看见在旧约时代就有人活着被提，以诺与神同行， 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再是了。所以当耶稣基督驾云降临的时候，历世历代在主里睡了的人会复活，而当耶稣基督驾云降临的时候，当时代的人，活着信耶稣的人也会被提，就像以诺与神同行，活着被提一样。耶稣驾云降临的时候，不仅天地震动，会有复活和被提，而且会有空前绝后的大征战、大灾难。这一点《启示录》写得很清楚。那么主再来，关于他如何再来，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。那么还是第二个问题，他为何再来？耶稣为什么要第二次来？他第二次来的目的是什么？他第二次来施行审判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，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，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，他所要做的事，和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所做的事是不同的。他第一次来是寻找罪人，拯救罪人，改变罪人。而耶稣第二次来，他是要审判活人和死人，他要施行审判。他的审判的标准是什么？首先，他照着个人的琐事而审判。首先，他分辨你是哪一类人。当耶稣施行审判的时候，一共只有两类人，一类是属他的人，一类是不属他的人。所以耶稣基督再来施行审判，首先是照着个人的琐事而审判，而这个琐事不是看你的学问，不是看你的地位，不是看你在肉身的身份，而是看你与他的关系。你是属他的人还是不属他的人？耶稣照着个人与他的关系来审判。他不仅照着个人的琐事审判，耶稣还照着个人的所行审判。一个人的琐事决定他的所行，生命决定生活。你是什么人，你就会做什么事。所以耶稣基督的审判是根据你是属他的人还是不属他的人做审判。不仅如此，神还根据你是怎么做的而审判，因为你的所事决定你的所行，你的生命决定你的生活。耶稣第二次来，施行审判。他不仅仅要施行审判，耶稣基督第二次来，还要把一切都更新了。启示录21章1到5节，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第二次来，神的帐幕就降临在人间，神把一切都更新了。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并没有更新一切，他只更新属他的人的生命。但耶稣基督第二次来，他就要把一切都更新了。耶稣基督第二次来，不仅仅施行审判，不仅仅把一切都更新，而且他来了，他就要做王。 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做王，启示录二十一章六到八节，十到十一节，二十二到二十六节，都讲到耶稣基督做王。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，马太福音，也讲到王说，王做。耶稣第一次来是做拯救者，是做替罪的羔羊。他第一次来只在信他的人生命中做主，并且在教会中做主。耶稣第二次来就施行审判了，他不是以羔羊的身份来做救主，乃是以万王之王的身份来做王，而这个王就是被杀的羔羊。耶稣为何再来？他要审判活人和死人，他要更新全地，他要在全地做王。耶稣基督来过，耶稣基督还要再来，而且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。耶稣基督告诉过我们，在他来之前有哪些迹象，有自然迹象，自然灾害会增多，到处有地震，有饥荒，有社会迹象，不法的事情会增多，人的爱心减少，会有宗教迹象，冒主名来的人，迷惑人的人，假先知出现，信徒被逼迫，还有福音迹象，就是大使命的完成，福音要传遍天下。这些迹象都是我们可以看见的，而主再来的时间，确定的时间没有任何人知道。主再来是忽然之间，挪亚的日子如何，人子降临也如何。挪亚的日子是在旧约时代神施行审判的日子，在挪亚的日子神施行审判的时候，事先是有警示的。挪亚造那样一个巨大的方舟，造方舟就是向世人警告神的审判即将来到。但是挪亚时代的人看见挪亚造那巨大的方舟，看见挪亚预备那些牲畜一公一母，但是人们却不警醒，人们依然吃喝嫁娶。在挪亚的日子，世人的日常生活就是吃喝嫁娶。挪亚他的日常生活也有吃喝嫁娶，但是在吃喝嫁娶中，他与世人不同的是，他与神同行。挪亚的生命形态是与神同行，他的生命形态决定他的生活形态，就是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着去做了。所以同样吃喝嫁娶，有神的人和没有神的人是不同的。挪亚的吃喝嫁娶中是与神同行，而且神所吩咐的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着去做了。所以神让挪亚和他的一家 进了方舟，使他们一家脱离神对那时代的审判。同样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神也要审判，而我们是否预备好了面对那最后的日子吗？在忽然的日子到来之前，神是给有预警的。挪亚造一只巨大的方舟，预备活物一公一母，储备食物，这些都记载在创世纪六章九到二十二节。造方舟，预备活物，储备食物，这些都是挪亚用行动所做出来的，而这些行动都是能够被周围的人所看见的，这都是神所给出的预警。但是人们吃喝嫁娶，不以神的警告为意，所以忽然之间那审判的洪水就降临了。当我们知道主来过，主还要再来，而且主再来的日子近了，我们当如何预备呢？主第一次来是施行拯救，第二次来是施行审判。第一次来是做信徒和教会之主，第二次来是做全地之王。对没有信的人来说，现在还是时候。没有信的人，你怎么预备主再来呢？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五到六节所说的，一主，一信，一喜，一神。一主就是因为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若不借着耶稣，我们与天父的关系无法恢复。所以一主就是信主，一信就是除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拯救。天下人间，神没有赐下别的名使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所以一信就是信耶稣，除他之外没有别的拯救。一喜，一喜就是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施洗归入到耶稣基督的名下。一神就是我们所信的神，他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又住在众人之内。这就是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所讲的。对已信的人，我们要怎么预备主再来呢？我们就要像挪亚一样与主同行，凡神所吩咐的都照着去行。与主同行是生命关系，是生命形态。这个关系，这个形态一定要在生活、在侍奉中显示出来，见证出来，就是凡所吩咐的都照着去行。我们的所事决定我们的所行。耶稣说，枝子若不连结于葡萄树，就不能结果子。我们是枝子，耶稣是树，所以我们的所事一定是要在关系中的所事。我们的所事就是离了主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 主说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，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所以我们的所事决定我们的所行，所行只有一个标准，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就是马太福音7:21-23所说的。耶稣基督是超越时空的超人，也是穿越时空的超人，他曾经来过，他还要再来，他第一次来寻找罪人，拯救罪人，改变罪人，在罪人的生命中做主掌权，在教会中做主掌权。他第二次来就要施行审判，他审判活人和死人，他照着个人的所事审判，也照着个人的所行审判。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日子近了，对没有信主的人要赶快信主，一主一信一喜一神，对已经信主的人要与主同行，凡神所吩咐的都照着去行。
今天的讨论是主随时会来，对主再来你预备好了吗？